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甲午战争战败后，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疑问，这就是当年能征善战的淮军到底是如何衰落的。其实淮军衰败的迹象早在当年剿捻之后就出现苗头了。淮军里许多将官居功自傲，捞钱捞官是养尊处优，当时的军纪已经很涣散了。特别是甲午战争近10年来，腐败之风愈演愈烈。在当时的部队里，贪污贿赂盛行，买官卖官成风，尤其吃空饷的旧习泛滥成灾。当时不是有很多的淮军吗？一营名义上500人，可是有的淮兵营里面的半数还不到，也就是说还不到250人。那空额呢？没错，250人的空额就入了营官的腰包。这在当年的淮军是公开的秘密，也是这些人当官捞钱的手段。咱们再来说说威海军港。李鸿章投入巨资修建了威海港，和旅顺口遥相呼应。应该说这样的设计非常的精妙，成犄角之势，而且号称坚不可摧。可是甲午战争怎么不到一天就瓦解了呢？我们看看是谁守的威海。当时驻守威海最高指挥官是淮军将领戴宗谦。这个戴宗谦，他的贪婪是出了名的，为了吃空饷，他的部队食额五缺，也就是说一半的兵都不够。这个戴宗谦利用购买军火之机大发不义之财。怎么发财？他以次充好，吃回扣，各种手段是五花八门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后来有人回忆说啊，战斗发生后，各部为了补充兵员只能临时招募，因为有一半不足的兵力啊，所以在紧急召兵之际，良友不分，你只要愿意当兵的统统都可以加入队伍。这临时招来的兵员可想而知，质量之差令人难以相信，而且大多数是混饭的，什么市井之徒、油滑之辈混迹其中。这些人打仗能出力吗？不开小差就不错了，而且据说还有不少逃兵，一打起来呀，就跑了。甚至有些士兵训练都没训练过，因为连开枪都不会。更有甚者，据说甲午战争发生后，清军奉调出征山海关，这士兵中携带洋烟和鸦片的比比皆是，而且是明着带。有些目击者说呀，那些兵爷啊，把这些洋烟鸦片公然就挂在马鞍子上，看上去 累累然。什么意思呀？数量很多，有些人呢马瘦而小，这马还没出南城呢，把马累的呀汗如雨下。什么意思？这些洋烟鸦片压的那马都快走不动了，甚至队列中还有拎着鸟笼子的，这一边行军呢一边给鸟喂食儿。这哪是打仗啊，这不是春游吗？可这样的情景似乎人们并不陌生，因为当年八旗兵和绿营兵就曾经出现过，现在也轮到淮军头上了。有人说这就是封建军队的宿命，八旗兵摆脱不了，绿营兵摆脱不了，你淮军同样如此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甲午战争中，并不是所有的淮军士兵都是这样的游手好闲。前文书我们讲过，有相当一部分淮军官兵表现得相当英勇，像邓世昌这些爱国的将士，他们忠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堪称一代人的楷模。可惜个体的高尚和忠勇改变不了整体的卑劣和衰败的事实。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，淮军的衰落也有更深刻的原因，它和晚清王朝全面腐朽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。正如后来李鸿章对吴勇所说的，他办的这一切都不过勉强图事，虚有其表，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，如一间破屋，有裱糊匠东补西贴，居成一间净室，虽明知为纸片糊表，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，既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，随时补气，亦可知无对付，乃必欲爽手扯破，又为预备何种修葺材料，何种改造方式，自然真相破露，不可收拾。但裱糊匠又何诸能负其责？什么意思呀？李鸿章的这番话很值得玩味。什么意思呀？就好像是一间漂亮的屋子，是裱糊匠东拼西贴，哎，给它贴上去，看上去还不错，缝上点小风雨啊，打几个窟窿，随时缝缝补补，哎，也就凑合使了。可是真正遇到大风暴，怎么改造，怎么修补，怎么收拾啊？那跟我裱糊匠没关系，我呀担不了这责任。这就好比是残破的大清王朝，千疮百孔，气数将尽，那是一个道德沦丧全面腐败的社会，谁又能挽救得了呢？他李鸿章不就是一个裱糊匠吗？古语说得好，天作孽犹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。从李鸿章这段话里，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沉重的叹息，这一声叹息中饱含着失败、忧伤、痛苦，还有深深的无奈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 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淮军垮了，没错，李鸿章也失势了。也就在甲午战争后，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，他的地位是一落千丈。可即便如此，他的那些死对头啊，还是不肯饶过他。参劾的奏章依然不断，想置李鸿章于死地而后快。更让他生气的是啊，有人还打起了他的大学士的主意。怎么回事呢？有一天，他的老部下，也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熟人找他，谁呀？袁世凯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在朝鲜战争中，袁世凯还是有功的，但是袁世凯这个人比较滑头，包括对他老师的态度啊，就是如此。咱们再说他找李鸿章，拐弯抹角的呀，来夸自己的老师，说中堂是再造元勋，功高汗马，如今您闲居京师，未免不和，朝廷啊，真不该这样对待老臣。嗯，那您说袁世凯什么意思呀？怎么拐弯抹角？绕了三圈半，袁世凯实话说了，说大人呐，不如暂且告退，这一旦朝廷有事啊，还会想起爵帅，那个时候您在东山再起，岂不更有面子？哎呦，一听这话，李鸿章气的呀，根本没听完，直接就把袁世凯的话给打断了。你住嘴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袁世凯，你这是给翁同龢当说客的？翁同龢不就早想当个协办大学士吗？我李鸿章开了缺，依次推升，明白？让我李鸿章给他翁同龢腾位子。我告诉你袁世凯，你回去告诉他，那是休想。诸葛亮说过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李鸿章还是配这两句话的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息尚存，我李鸿章绝不无故告退，也不奏请开缺。君子对君上哪有那么多计较，又有什么合与不合？袁世凯，你不用花言巧语来骗我，他翁同龢也别做幻想。这袁世凯挨骂，活该。这顿臭骂呀，袁世凯灰溜溜的跑了。李鸿章余怒未消，愤愤的对身边的人说，袁世凯此人真小人，他巴结翁同龢，我偏不告退。当年我的恩师曾国藩曾公，他告诉我的挺经正用得着，我就是要穿曾公的衣钵，我就和他挺着，看他们如何摆布。前文书我们曾经讲过，曾国藩的挺经对李鸿章的影响非常大，特别是到他的晚年，李鸿章那天很生气，他气翁同龢，更气袁世凯。嘿，你是我的老部下，我对你有恩，没我李鸿章的提拔，有你袁世凯的今天吗？你这个无耻小人，竟然给我的对手当说客。气归气，今天的袁世凯可不是当年的小袁了。甲午战败后，人们对旧军的幻想完全破灭了，一时间朝野上下改练新军之说大盛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清政府不得不改革军事制度，决定组建新型的陆军。1895年11月，也就是甲午战后的第二年，两江总督张之洞率先在南京创建了一支新军，被称作南洋新军。此后不久，在北方的小站又有一支新军随后建立。这个小站不是车站，位于天津，这个地名叫小站，很有名的小站稻米就产在这儿。现如今去，哎，还有袁世凯当年练兵场的遗址。那么这支被称为北洋新军的统帅 恰恰就是当年李鸿章一手提携的袁世凯。袁世凯这个人的人品很差，我们后面也会提到，可是小站练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，它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开始。尽管小站练兵之初，新建陆军的规模不大，人数也就7000人，但在当时属于异军突起，迅速扩张，短短几年就形成了一个以袁世凯为首的庞大的武装集团。应该说，小站练兵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就像当年李鸿章组建淮军一样，而北洋军的建立也预示着袁世凯时代的到来。所以说，随着新建陆军不断壮大，作为旧式部队的淮军逐步被取代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。但是您会说了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有将官吗？有。尽管当时新建陆军的统帅袁世凯出自淮军，段祺瑞、冯国璋这些重要的将领也都是淮军出身，但这些人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淮军了，他们改头换面成为北洋新军的将领。尽管如此，李鸿章还是没死心，因为他对重振淮军仍然抱有一线希望，这个希望就在聂士成的身上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我们曾经说过，甲午一战，清军虽然在朝鲜惨败，但是聂士成将军的表现却可圈可点，尤其是安城渡一战，他首战告捷，而平壤溃败后，他又坚守要隘，与敌相持，直到奉命后才返回国内。回国后，朝廷把叶志超、贝汝贵这些临阵胆怯的将领撤职查办，并令将叶卫所部由聂士成统带。显然，这也是李鸿章对聂士成的信任。再往后，不是鸭绿江防御战打响了吗？尽管清军是全线崩溃，可是聂士成部的表现依然让人刮目相看。聂士成在此战里是竭尽全力，打得相当优秀。当时聂士成率部坚守虎山东侧，从清晨到午后是力战6个多小时，多次击退日军的猛攻，直到整个清军鸭绿江防线瓦解，聂士成才率部突围，撤到凤凰城一带，并设防于摩天岭。不久，日军连陷凤凰城和涟水关，而聂士成率部据守山顶，卧雪餐风，苦守10余天，使得日军难以逾越。此后不久，聂士成又和圣军约定，亲率数百骑冒着大雪发动夜袭。这天夜里，大雪纷飞，驻守涟水关的日军从睡梦中惊醒，被聂士成的突袭打得措手不及，狼狈逃窜。此次冒雪夜袭，聂士成部是大获全胜，不仅夺回了涟水关， 而且击毙敌将，赴港三造，又一次夺取了中日战争中难得的胜利。前文书我们讲过，在中日作战中，清军很少有获胜的战役，所以11月23日，聂士成浴血奋战之时，他接到了朝廷谕旨，清廷授予他是直隶提督。聂士成感激涕零，在当天的日记中，他是这么记的，说天恩高厚，时事艰难，不觉感激。此后聂士成奉命扼守大高岭，海城沦陷后辽阳危急，又是聂士成亲率精骑千人往直，并在辽阳东路阻击日军，粉碎了日军在新年前拿下奉天的计划，在这次驰援中再次显示了聂士成杰出的指挥才能。所以纵观甲午战争，虽然淮军一败涂地，但聂士成却以他的智慧和忠勇为淮军挽回了一丝颜面，所以战后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用。甲午海战后，聂士成以直隶提督受命组建武义新军。有一回啊，他途经天津，专门去拜见李鸿章。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吃香了，李鸿章过去是坐镇北洋，遥指朝政，但现如今他已经退居二线，门庭瓦落。当他见到聂士成的时候，李中堂颇为伤感，他想到当年一手编练的淮军现如今是土崩瓦解，四处兴散，想到此不禁悲从中来。谈话开始后，李鸿章仔细询问了武义新军的情况，聂士成一一做了回答。说着说着，李中堂叹了一口气，唉，没想到淮军就剩下这点血脉了。的确，甲午战后这淮军被打散了，损失惨重，整建制的淮军几乎没有了，又随着新陆军的建立，这旧淮军的淘汰之势根本无法避免。所以战后第二年，淮军的撤裁工作也就全面展开了。你一听这个又耳熟，对，和当年平定太平军之后撤裁湘军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当然这也是李鸿章最怕看到的，但是李鸿章此刻已经无力左右局势。据相关史料记载，这次撤兵力度很大，被撤除的淮军有张光前的庆军、徐邦道的拱卫军，以及驻北洋地区的闪电葵的十个营，裁并的有唐人连的人军、吕本元、孙显银的圣军，至于南洋地区原有的十九营就剩下八营，而且有的直接并入了其他部队。经过这次撤兵，能够保留下来的淮军几乎所剩无几，除了罗荣光、周南亭、王德胜、何永胜这些炮队作为北洋海防守备军得以保存下来，整建制的淮军就残存聂士成接统的这支武义新军了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